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当人间四月天的梁思成倚着船尾问道：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情深意重地说：答案很长，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准备要听了吗？身边的过客来来去去，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有缘人？恋爱时甜甜蜜蜜的爱侣，为何结婚之后反目成仇？不被众人看好的婚姻，如何能够相守白头？在恋爱与婚姻之中，你可以掌握的能有几分？交给上苍安排的又有几分呢？
其实我跟小兰，我们是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说到什么像恋爱阶段啊，然后决定结婚啊，是很短，大概才一两天吧。一般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像古代人吧，现在的人很不理解，说古代的人为什么好像掀个头盖，哇，就可以一生一世都在一起了。那人们会以为说，好像古代的女生非常的苦命啊，然后就要被欺负啊。可是其实那是现代人用这种现代人的想法去衡量古代的人。其实古代的人他们的心性都很好，道德也非常的高，那就是妻子她愿意尽她的本分去顺从她的先生，那先生也愿意说照顾他的妻子，他们就是这种阴阳平衡的状态。所以并不像现代人的好像女生要强出头，要争强，要争取什么，然后男生又觉得说好像压不住她，然后就这样子好像两虎相斗啊，这样子很不和谐。
在繁忙虚无的资讯化社会中，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就算出现家庭纠纷，一通电话便可以让警察抓走自己的丈夫。但是暴力、外遇与离婚这些争争斗斗的贬值婚姻，真能让新时代的女性感到幸福吗？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很多的这个男人去战场上打仗，那结果把这个很多的工业生产的工作就落在女性的身上。那么女性一旦走出家庭，进入这个工业界或商业界之后，发现哎，这个很好哈，因为她可以有经济的收入，她开始变得很独立。那么因为这个大的变化，等到这个男性从战场回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家庭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样子了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十年台湾的双薪家庭，就是说父母亲都出去工作了，比例也非常非常的高哈。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妇女的这个地位的提升，也让他们在当婚姻关系进入一个困境的时候，他有多一个选择，就是说他原来以前说什么他都不敢离开家里，因为一出去可能他就饿死，或者是没有一个经济的支持，可他现在不用担心了，所以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在现代，离婚竟然变成一种趋势，变成一条不会回头的河流。想想这和古代一生一世厮守白头的婚姻有多么不同。原来现代年轻人对于婚姻的理想，多半是为了追求个人未来的幸福，好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现代的人他们论及婚嫁，或者是找男女朋友找对象，好像要交往很久，然后对这个人要了解很久很久，甚至好几年才要敢放心的结婚娶她或者是嫁给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很不安全感，还有就是一种很功利的衡量，要衡量这个人的学历啊、背景、能力，他的所谓的个性啊，还是甚至什么星座等等等等。那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
学生跑来送喜饼了，跟我说，我之所以嫁给他的原因，老师我可以跟你说，就是因为他有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家在基隆有个公司，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好处，情投意合，有在一起感情，这都是关系，但是最关键的是我立刻就有工作，我到他家公司去，不管什么阶级我都可以做，我天天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相当好。等到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可以生小孩或是出国。对，所以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是否有人静下心来思考过，情与缘究竟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夫妻之间生儿育女过日子，老来作伴度余生的甜蜜，是否真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的情缘？如果婚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当时过境迁，心境与需求随着时空改变时，这时维系婚姻的还能剩下什么？
当时我们还看过 这些很不错的经验研究，把人分在两地工作的三个月、六个月、两年变成三个阶段，所以我看的时候很胆战心惊。假如离开的话，你超过六个月大事就不妙了，离开两年的话，他已经可以独自在一起生活的相当好，不需要对方了。那所以在这个阅读文献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际关系上所谓的悲欢离合，然后让你不得不相信中国话讲的缘，佛教讲的缘，缘尽即散啊。所以它都是有很多条件配合在一起才可以的。
聚少离多的婚姻带给彼此很多自由的空间，却也减少许多沟通调整的机会，导致婚姻生活危机重重。如果夫妻真的离异，最可怜的还是孩子。许多夫妻之间到了最后，竟是靠着孩子在维系两人之间的关系。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与教育都将发生严重的问题。
很多的单亲家长都告诉我们，他们觉得很担心小孩子会变坏。好，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的数字告诉他们，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小孩子好像他的行为的问题比较多一点，他的生活适应比较差一点。那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考虑到他自己好像在时间上还有怎么样去教孩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哈。像我就遇过这个有一些丧偶的这个家庭哈，他先生虽然过世，可是他会跟他的小孩讲说啊，你看，不管你看爸爸的这个照片在那边哈，他会看着我们，然后好像那个过世的爸爸还有一点影响力。可是离婚的时候就非常难，因为他不能跟他讲说你不乖的话我可以去跟你爸爸讲。那这个在双亲家庭的话，我们还可以说你现在不乖，等一下爸爸下班他就可以来找你这个麻烦，然后类似像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说子女教养不但是这个单亲他自己一种主观感觉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是他真的有遇到一些困扰，因为这个单亲在教养上好像少了另外一个人可以做调配的，所以孩子在管教上常常两个人就比较容易这个紧张哈。那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也看到，我实际上也在案例上看到很多的家长因为失去一个这个先生或者是太太，他反而跟孩子太紧密在一起，他很保护他，他怕这个孩子再发生一些这个问题或甚至于变坏哈。
法律不能根本解决道德衰败所造成的问题，当神圣美好的婚姻只剩下空洞的名分关系时，人所制定的法律还能够挽回人心吗？婚姻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彼此尊重、互相包容的心。台大法律系教授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析用法律来定位男女关系的不合理之处。
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面哈，他除了自己太太以外，他要到外面去找了一个就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子，啊，一个没有结婚女孩子，他就去通奸，可以吧？那通奸的话，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对不对啊？然后在这个时候还要太太告诉乃论，太太告了以后啊，告了以后他还可以原谅先生，只打狐狸精，啊，这也是破坏婚姻啊。男人做这种事情是破坏婚姻，是不能原谅，对，他破坏一个神圣的东西。但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啊，好，同样一个先生，他得到太太的同意。啊，他到外面去找二奶，啊，就包了二奶。那包了二奶以后，他跟二奶又有公开的仪式，这叫重婚罪，是重罪，大概五年左右是逃不掉。为什么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是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因为人定的法律治不了人心。婚姻是你情我愿，必须真心诚意来经营的。只有夫妻双方愿意为婚姻与家庭携手同心，生活才能幸福美满，自在光明。
我觉得现在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冲突多和谐少，那以结婚的双方来讲，就是本来是自己的家人的相处可能就已经许多问题了，结了婚之后又把对方的家人也牵扯进来，像我们结婚之后他跟我的家人，然后我跟他的家人之间都有许多互动，我觉得如果我不修炼的话，我觉得这种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只会越来越深，然后就彼此都对对方有意见有想法，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在这种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跟对方的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能够以一个修炼人的行为去感染别人，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正面的影响。
从小到大跟我的家人也好，或者是身边遇到的朋友啊长辈，或者是比我小的等等，就是他们在所谓的好像男女朋友的关系上，或者是夫妻的关系上，或者是跟公婆啊家庭的关系上，好像就是问题还是蛮多的。那我的姐姐啊，就是觉得很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她自己很幸福的。那可是其实我们的幸福并不是说我们真的非常的衣食无缺，然后我们各方面都很优渥这种幸福，而是就是不论是在跟长辈，或者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一些冲突的话，我觉得一般的人来讲，他就是会使那个怨恨越来越加大。可是以我来讲的话，我就会知道说是怎么样改正自己。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先生是毫无保留地呵护自己？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是人人称赞的贤妻？人们寻寻觅觅，都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婚姻。虽然传宗接代的问题也存在于婚姻生活之间，但如果人们都能够退一步地反省自己，美满的婚姻并非遥不可及。
我的一生从开始受教育一直到找工作，好像感觉上都很顺利，好像可是碰到小孩这件事情，好像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啊，觉得好像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没办法很顺利，所以那时候我就就觉得说很沮丧，真的是很沮丧，就是说连续，而且后来又连续好不容易做了人工手术以后又有了，然后可是又流掉，然后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人生感觉到是真的走到谷底啊。
回来在学之前回来，他可能电视开得很大声，然后他也在看报纸，我就知道他好像他只是把他自己关在一个世界里，其实他跟外面是没有接触的。
后来房文英修炼法轮功之后，竟打开自己困扰已久的心结，放下执着，退后一步，改变原本自私的想法，设身处地为先生与婆婆着想，共同面对现实，不再陷于自卑自怜的情绪。
我以前加注在先生或是婆婆身上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我是很难去，我想他们一定是非常痛苦，因为其实他们也是爱护你的，然后你有这些困难他们其实也是帮不了，那你每天只是回来倒垃圾给他们，所以我发现我就开始不倒这些垃圾。然后那时候婆婆是一个人在外面住啦，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因为我现在是独子啊，我心里其实明白说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做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也不想去解决这种事情，我就让他这样保持这种状态。然后后来学法以后，我意识到说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因为也整个家庭这样就是不美满，然后家人就是要在一起住在一起，互相照顾。
当人们意识不到自己许多不好的执着时，便使得婚姻渐渐失去了维系的纽带，不但见异思迁，处处留情，也执着于情欲，沉湎于性爱，编出种种借口，将各种不好的想法合理化。这不仅伤害自己的伴侣，也败坏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辅仁大学的王庆忠与台大的郑丽珍主任同样认为，由欲望所衍生的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据我谈过的几个台商说，那里的代价实在是很低，也就是说他只要要的话几乎就可以有。所以这种特殊的状况是两岸经济上的差异或者台商的优势所造成，所以要怎么去做，坦白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建议，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能够很肯定的是，禁欲这两个字是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困难做到的。
我们是觉得问题非常非常的大，像我们在社工就遇到的是什么，就说这边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退伍军人到那边去娶一个年纪非常轻的这个新娘，然后过来之后那么生了小孩就把小孩留在这边，然后这个太太就回去啊，然后甚至于这个太太因为年纪很轻，所以她这个很快的又去寻找她的这个其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蛮复杂的，就是像我们台湾也有一种就是台独，原本就是说太太在美国，然后先生在这边，这也是一种远距的这种夫妻哈。那对家庭来讲，不管怎么样，一个远距型的婚姻关系，对家庭跟对家庭子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啦。所以你说未来会怎么样 ？I don't know。
许多人热恋时如胶似漆，恨不得合为一体。一旦走入婚姻，随着现实浪潮的冲刷，彼此的相异处越来越清楚，时空的阻隔自然变得难以忍受。但是即便专家学者面对夫妻分隔两地都不能保证婚姻不会变质时，刘华昌却肯定地流露他的心声。
要是没有手法能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保证说两个不会变心，所以真的对这个功能有它的效果，有它的意义。
为什么刘华昌能够这么肯定呢？因为色欲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的执着心，当这种色欲之心去除后，随之而生的便是慈悲心。情随境转，修炼人的慈悲是金刚不动的纯善表现。当双方都能保持慈悲与善心，彼此相亲相敬，共同提升，刚柔相济，慈悲相对，那可真是莫大的幸福了。
现代人他们对婚姻对感情有非常非常的那种不安全感，会觉得说这个人我把我自己托付给这个人了，那这个人会不会对我不忠实啊，那这种怀疑来怀疑去的过程当中会造成很多的问题。那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并不会活在这种不安全的恐惧中。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现代的女性来讲是已经是非常大的幸福了。
幸福的婚姻让人有如置身天堂，不幸的婚姻却让人逐入地狱的深渊。寻寻觅觅，悲欢离合之间，脆弱的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男女在一起久了以后不舒服，不能待在一起。那男女要分手的话，以前我们总是会想要说啊，分手以后又哈，好像是这个婚姻是很神圣的，要当儿戏，对不对？但是以目前的观点来看的话，分就分嘛，对不对？啊，其实也没什么负担。那人家就会想到说，以前是多好多好。啊，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婚姻啊，不懂得什么人际关系。其实换另外一句话来讲，我们可以说年轻人就是因为太懂人际关系，所以他不想因为一个失败的婚姻使得自己未来的三四十年整个毁掉，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去破坏这种关系，用破坏来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开放的两性关系却让我们的情感流离失所，害怕被伤害却又不断地伤害人，年纪轻轻便已在感情世界里历经沧桑，身心俱疲，逃离了固定的婚姻关系、伴侣关系，却逃不开欲望的桎梏。但是如果人们真能纯真无私的付出，跳脱情欲的摆布，是否才能真的拥有平静自在的幸福？
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修炼的啊，就好像清心寡欲，然后做人的乐趣都没有了这样子。那其实呢，我觉得 正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获得的幸福很，就是我觉得是来自于修炼了之后才会有。如果今天不是修炼了，那就算我跟小兰结婚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形容婚姻像围城，城外的人想攻进去，城内的人想冲出来。为此，许多人忙忙碌碌，终日奔波，恩怨情仇、喜怒哀乐，似乎已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婚姻就如同一种修炼，当我们能够超脱自私的枷锁，摆正情在我们生命中的定位，从狭隘自私的情欲中超脱出来，或许就能够理智清明地看待我们自己，快乐自在地悠游。西方人说 We are together under the heaven， 中国人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知相守的夫妻如同并肩双飞的鸟儿，紧密相连，共同组织家庭，创造新的生命。而当彼此生生世世的缘分了结时，花开花落的人生，无牵无挂的繁星，也将随之还住晴朗明亮的天地。